院担任教务主任，之后也有21年的时间在台北的信友堂担任牧师。所以康牧师不但是一位神学，是一位牧会的教会的牧者，那更是这些年来，康牧师也是经常在世界各处来带领各样的特会聚会，尤其对我们欧洲，康牧师也来过好多次，在ECM 的营会以及许多的福音营和培灵营当中都有许多的信息的分享，所以非常的感恩。我们下面要把时间交给康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今天非常重要的信息，有福了。我们请康牧师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谢谢给我机会来服事。谢谢张牧师的介绍。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这个有福了哈。当然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八福或九福。就先把一个印象要让各位，或者结论让各位明白哈，就是耶稣在讲的有福跟我们所想的有很大的差异。不知道你们都看到那海报没有，海报一个我看5岁大左右的男孩子坐着哈哈的笑，这是一个有福的孩子。不过我看他坐在，哎，对，你看啊，他坐在这个椅子上嘛，哈哈大笑。奇怪的是，他手里拿的应该是圣经啊。小男孩拿到圣经会哈哈大笑的应该不多。那么不过好，就是年轻、有朝气、幸福、快乐，不遇衣食，这是有福嘛？我们很容易就这样想。然后我们再看看。耶稣说的有福是什么？从5章1节，马太福音5章1节，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，这引起一些争议哈，就是有些人，包括我想最好的代表就是天主教徒，他们根据5章1节耶稣看到很多人，很多人跟随他，但是他显然把这些群众甩掉了，他上了山了。登山宝训不是给群众听的，天主教会这样觉得，登山宝训是给门徒听的。那么这有一个好处，好处就是登山宝训呢，许多我们觉得不可能行的，如果我们把它想成这是上帝，这是耶稣对一些特殊材料做成的基督徒的要求，必须别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，必须别人要向你要什么东西你都给，我们整个人都已经献给上帝，我们对人间的任何东西都不在意啊，就是天主教解决登山宝训的一些问题，就用有两种基督徒，一个是平民的，一个是神职人员的，登山宝训适用于神职人员哈，我们不能接受这个说法哈，我们相信耶稣这段话也是给每个信徒所讲的，不过我们的确也看到，这里有一些很艰难的事情，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知道的。第二个就是，我们讲到的福跟耶稣讲到的甚至可能是相反的，像虚心原文是邻里贫穷。哀痛，你一个人刚刚遭遇到一些祸患，在那里哭得很厉害，你怎么能过去说，哎，你真是有福气啊，我好羡慕你啊，你刚刚小孩被车撞了，如果被撞死那就更好了，更有福气了，我们怎么能讲这种话嘛？那么就是这些有福的人在这边所写出来的，所表达出来的都不是我们想到福禄寿财喜健康快乐等等，不是。那么如果我们再看耶稣的很多的教训和这个连在一起呢，就有些人有个结论，那代表性就是尼采，他会说基督教是最差劲的宗教，基督徒是最差劲的人，这群人从旧约开始啊，信这个基督教人 旧约开始就是一群奴隶，以色列在埃及做奴隶，一群奴才，也不是才，就是奴隶。那么这些人呢，都是被踩在脚底下的，都是没有学问、没有知识的。所以他们在这种长期被压迫也没有受教育的情况下，又可怜又可恶。那么他们是这些很差劲的人呢，有一种情绪，那个尼采好像用的是法文啊，那个一本书的题目叫 resentment， 英文我不会念那个法文， resentment 就是一种记恨，一种嫉妒，一个丑女人对那个有美丽女人的嫉妒 resent 啊，那么穷人对富人的 resent， 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表现出来的、所说出来的这个有福的人，就是一群在世上没有成就的人，他非常的恨恶这个世界上的秩序，就希望有一天翻身呐、啊，我们这些哀痛的，我们这些。没有被逼迫的啊，我们会翻身，我们会进入一个美好的国度里面，很快乐。那你们这些当年欺负我们，你们就惨了。尼采所讲的说基督徒有这种奴隶的道德，不是全没有道理。尼采所讲的很多现象，在世界都看得到，在基督徒身上也可以看得到。我也举一个例子，我在美国班德比尔读书的时候，读神学院的时候，有一个教授出缺，那个名额出缺，那么他们就请了几位这个候选人来，我们学生也参与某些方面，也听他演讲，结果大家公认最好的那个没有被选上，选的是一个不怎么好的。我就问一个同学，我说怎么他们选了一个明明不是最好的，那同学说他们不希望选一个比他们优秀的人。各位，我相信如果你没有安全感，你也会有一点这种倾向，你看到比你优秀的人就有一种 resent， 记恨。我们不是，我们是感恩，我们真的是一群很烂的人，但是上帝就拣选了我们，恩待了我们。所以我们不接受尼采的说法，但我们承认罪人身上有的时候是会有这种嫉妒，甚至是嫉妒别人比你好，甚至是因此对上帝、对别人都产生一种不应该有的敌意啊，这是不应该的。而这种有嫉妒心的，常常不一定要是很烂的人，他可以是第二好的人，第二优秀的人。他就非常受不了人家比他好，就跟以前美国爱荷华那边的卢刚一样，优秀北大的拿奖学金的，有人比他更好，他就把他杀掉。这就是嫉妒。我们希望主帮助我们去掉这种想法。但是的确，耶稣很多地方，保罗很多地方，新约旧约很多地方讲到，就是，你们有钱的、有地位的、有名的、有货了。这里这些贫穷可怜的人有福了。不是说我们基督教有一种想法，说你只要比别人丑、比别人穷、比别人笨，神就喜悦你。我们相信的是因信称义啊，我们相信是神的恩典，我们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我们肉体任何的成就或缺点被神来衡量，就是看我们的信心。那么我们会说，圣经会说，穷人、富人、有学问、有道德、没学问、没道德，都是罪人，都需要上帝拯救，都需要上帝的恩宠。但是谁才能得到这样的恩宠？当然是上帝拣选。那个我们不知道他万事以前的预定，所以我们不谈那个，是上帝拣选，上帝预定。从我们人这边来讲，就是我们对神有信心，那这个信心呢，就是因着神的话、圣灵的感动，我们产生一种依靠上帝的态度。就是信心基本上是信靠啊，我靠上帝，我没办法，我要靠上帝。越是有信心， 就是越成人自己没有办法，上帝有办法。顺便说，这也是跟有些可能灵恩派成功神学不一样。成功神学常常觉得，我越有信心，就是我越风光。我们越有信心的越不风光，就是你不风光，像那些穷寡妇啊，像那些可怜人一样，你不风光，你除了依靠上帝，别无路可走了，你就依靠他吧，就投靠他吧。我就算是被你叫成狗，像耶稣说那个迦南妇人一样，我也会说不错不错，但是我吃一点渣渣也可以嘛，狗不是也吃吗？哦，这叫耶稣很稀奇。我们会觉得一个得救的人，进入神国人，必须是一个信神的人，而我们会觉得圣经里面讲到，当人比较贫穷可怜的时候，比较容易，不是自动的，比较容易有信心，所以这些人有。而如果我们在一个富裕、成功、美丽、富有的状况下的时候，比较不容易谦卑下来信靠上帝，不，甚至不管基督徒、非基督徒都是这样。所以耶稣这里所讲的是有一种概括性，这个概括性就是一般来讲，可怜一点的人比较容易信靠上帝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富有、很美丽、很成功的人，你能够在神面前好像一个乞丐一样，那就有福了。就是你有双重的福分。既有这些东西，又有那个永恒的生命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经文了。耶稣教训他们。这里是说教训。如果照灵恩派的讲法，就应该是耶稣就宣告。就宣告是我来做主了，教训是你有些不懂的。那我们也觉得耶稣的教训很多时候，包括这里的，实在我们更不懂。第一个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天国你知道就是神的国，天国就是神的国，就是神管理的地方。神管理的地方，神权柄所及的地方，就是神的国度。那么这个定义没有错，但是如果照这个定义来讲的话，地狱也是天国了，因为地狱也在神的完全的掌管当中。我们通常不会说这样子，我们说天国应该是一群神拣选、喜悦神道路的人组成的。那么简单的说，在有些人的想法里面，有些人的神学里面，就是说旧约的天国在旧约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度，在新约所呈现出来的就是教会，所以天国等于教会等于以色列，大概这样讲是可以的哈。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以色列人是被耶和华拣选的，所以是有福的，但他们这个福气呢好像后来失去了。就是在神呼召亚伯拉罕要应许要赐福他的子孙，然后他的子孙因为饥荒到了埃及，在那里受苦了400年，时候满了，亚摩利人的罪孽满了，神就兴起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，他们就在西乃山底下，理论是应该在西乃山底下，他们成立了一个国家，虽然正式有政府是在扫罗的时候开始的，就是有权威的政府，也就是天国神的国就是以色列国。那么这个国呢越来越多的腐化，远离上帝，最后就亡国了。那以色列人呢，流亡的以色列人就昼夜祈求啊，求主赦免我们，赦免我们，再把你的国度给我们，再把你的国度给我们，其实就是说你再回来做我们的王。所以他们盼望那个弥赛亚如大旱之望云霓啊，他们盼望那个弥赛亚，他们盼望听到一个声音，就是有人说弥赛亚来了，神的国来了。你应该知道那段经文，就是以赛亚书40章。 在旷野听到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他的路，那个修直他的路真的有点像一路一带，到处修路，到处修路干嘛呢？要让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王看哪、你的王从远处原来离开了，现在回来了，回到哪里？回到耶路撒冷。那么修直他的路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修直选民回到耶路撒冷的路，修直天上帝回到耶路撒冷的路，或弥赛亚回到耶路撒冷的路，也修直那些流亡在世界各地的人有路回到耶路撒冷。那你们也知道修直这个路的意思是什么，神怎么才会回到我们中间？修直他的路是施洗约翰去施修的，就是你们要悔改，你悔改预备 接受信靠主，这个就叫做修直主到你这里来的路，也修直你到主那里去的路。这个路在施洗约翰的呼喊里面好像来了，也就是天国来了，天国进了。哇，所有其他的福其实都应该都在这个框架上看到的，就是我们好苦啊，现在大救星来了，弥赛亚来了，弥赛亚带来的国度也来了，这谁能得到呢？谁能得到天国呢？各位，谁能得到德国呢？谁能得到美国呢？你们都知道吗？有技术的人可以技术移民，有钱的人可以投资移民。天国是谁的？天国是一个最好的地方，最好的地方是给谁的？进去的人有福了。天国是给谁的？给优秀的人。耶稣说 No， 天国是给邻里贫穷的人，或者说天国是给那觉得自己没有东西可怜贫穷的人。各位，这是有福的。哀痛的也是一样，哀痛的人怎么会有福？我们也再一次说，不是你喜欢哭就一定是上天堂的人，而是说人在哀痛中间比较容易谦卑下来，比较容易不骄傲，比较容易觉得我需要上帝的怜悯，比较容易觉得我需要得到安慰。这是很有点讽刺的，就好像说口渴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会想喝水，然后他们会喝到水。各位，当我们有一个欲望的时候，这是很有福气的，你有食欲是很有福气的。快乐就是你的欲，你有欲望而欲望得到满足。我在台湾看到越来越多的小朋友没有食欲，吃一顿饭好辛苦，他不想吃，吃的不快乐。你有欲望，欲望没达到是痛苦的，欲望达到的是快乐的。你有那个东西，但你没有那个享受那东西的欲望，有也没有用。所以这两个相反的东西要在一起。第一个是你缺乏，你没有缺乏就没有那个缺乏被满足的时候的快乐。那么耶稣就说虚心哀痛的人，他有缺乏，他需要安慰，比较容易去向上帝开口。你要什么？像瞎子，他会在耶稣后面喊，大卫的子孙可怜我，可怜我。我们今天谁会在街上喊可怜我，可怜我，像疯子一样？他不在乎了，他就是可怜。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夫子，我要能看见。这就是哀痛的人，我瞎眼了，但是我的瞎眼不仅让我看到了，我的瞎眼让我认识了这位上帝，有福。好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不要一定要经历这种打我们才可能接近上帝，甚至尤其不要在我们信主了以后还是动不动就骄傲起来了，以至于神要打击我们，我们才能够谦卑下来得他的恩典。 让我们就在吃喝玩乐、生活幸福当中谦谦卑卑的。那这种人好像是第三种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各位，谁能承受地土呢？如果最有技巧的就是 Donald Trump， 房地产经纪人嘛，他能够有地皮。那一般来讲，我们要得土地，就是不是温柔的人才能得土地。谁才能得土地？成吉思汗呢？亚历山大大帝啊，东征西讨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都被征服了。他有武力，他强悍，他能承受地土。可是上帝的国度，那个土地或祝福是给温柔的人，不一定是说他脾气很好，再一次就是他对上帝是柔软的，他不是一个就是不是那种英雄啊。我也不要各位有个印象，就是耶稣在说就是一些弱者失败者，我们不是的，你可以是成功者，你可以是强者，但是就像那个百夫长一样很强的，但是他在神在耶稣的面前，他的制度让他知道一件事，就是谁是有权柄的人，这也是有福气。再一次说，希望你是一个美丽漂亮有成就各方面都很好的，但是在主面前非常的谦卑，那你就有双重的祝福。温柔人有福了，就是神的国给那个向着他是柔和的，主在他身上可以照着主的心意去做的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人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这是有福的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，这我刚刚已经讲过了。你要享受吃喝的快乐，有两个条件。第一个就是想吃嘛，你不想吃，就是这被宠坏的孩子一样，吃太多零食的孩子一样，他没有胃口，他不想吃，看到山珍海味他都不想吃，那就没有办法，没有福气了。第二个，你非常想吃，而且有山珍海味等着你。在人类的文明的进展的过程中，我觉得现在的美国啊，二次大战前的德国都有这个情形，就是二次大战后的德国嘛，我们不要讲德国，就讲美国。我觉得他们很多的问题，如果不是所有的问题，都是实在是吃饱了饭没事干，太丰富了，所以他们的心灵变得很贫瘠很贫穷。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大学生的态度，那种凶恶凶霸，那种不讲道理了，跟我30年前在美国，尤其是比较南方乡下读书的时候，看到人的礼貌人的敬虔，真是求主怜悯。我们饥渴慕义，我们常觉得主恩丰富美好，我缺乏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。这样的人他渴慕，他继续的渴慕，而且奇妙的是，这 C.S. Lewis 讲的，我们得到了主，饱足了，可是我们会继续渴慕他。这就有福了。我们吃东西吃饱了，会短暂有一段时间不想再吃了。路易斯说，我们在永恒里面是永远不会有这个时候，我们永远有吃饱的满足感，我们永远又有那个饥渴的让我们亲近主的动力，使主永远是我们所喜悦的，而我们也永远在喜悦中能谦卑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，愿我们不以自己和自己环境中的状况为美好，我们羡慕我们渴慕那美好的上帝的意义。你渴你饿你想吃，这是有福的。如果你想吃的东西真的出现了，耶稣给我们的保证是，我们的应许不是一个乌托邦，我们应许不是虚空的， 我们应许是真的会 deliver 的，你们必得饱足。这句话有点像耶稣讲的，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寻找就寻见。在世上没有这么好的事，世上太多人寻没有寻到，对不对？徐志摩，我寻一个爱人没寻到，很多人寻找财富没有找到。这个世界只有上帝是，你找就一定找得到。当然你找得到他是因为他先找到了你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连续。那么这个是你把它相对的看不要太死板的看都可以，就是可以一个是另外一个条件，一个是另外一个结果。因为我连续人，所以神连续我。这样讲是这个话的意思，不过我们好像不太敢当啊，就好像我们是因为有什么好处所以上帝喜悦了我们。不是的啊，我们一切的事不管他经文怎么写的，我们都肯定一切，一切的美好都是从上帝开始的。我们没有一点美好使上帝来连续我们，神就是连续我们。但是如果我们蒙了连续，我们实在需要去连续人啊，对人有同情的心。第八节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这有人是说我们华人的知识分子没有办法到最顶尖的第一流，很多人非常的聪明，但是没有办法到最顶尖的第一流，就他不清心，他心里太多功名利禄了。心里太多，在做实验的时候，我想到的不是怎么做这个实验把它做得好，而是想到这篇论文如果发表到什么上面，我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。很多人非常的做研究做这些，只想到一件事，可以因此得到诺贝尔奖。各位，这就不是专心了，这不是专心在研究一个东西，就不够清新了。这种清新，单纯的清新，不是为了其他的，就是为了他想知道这个东西。那这里当然是指想认识上帝。我只有一颗心，就是我想要见到你。谁有这个渴慕的心呢？最起码摩西就有。我要见你的面，我要看到你。哦，不行，人看到我的面不能活。不过我知道你的心，你可以看到我的背。这意思当然不是神有什么背和面了，意思就是说，摩西希望更多认识主。身不愿封万户侯，但愿一世含荆州。我没有别的希望，我就是希望多认识你，多看到你，因为你实在太美了。对这种人，神就说你可以看我，你越渴慕你就越看得到，但你要单纯啊。哎呀，求主拿去我们那些缠累我们的罪，或者缠累我们让我们不清心的事，不管是讲道，不管做任何事，甚至多重目标的一个聚会，我们总是让我们求主让我们清心。我单单是爱主来做这个事，我单单是爱人来做这个事，我单单是就是是一个主喜悦我的，可以甚至多目标，但是没有那种自私的，我们知道不讨主喜悦的，我们清心单纯，求主帮助。有人说爱因斯坦就是一个头脑复杂心灵单纯的人，头脑非常丰富，可以想很多很多东西，但心很单纯，而且心单纯应该一定就是善良。神就是一个单纯，最最单纯的善，那个邪恶不可能单纯的邪恶，不会有这个东西，就砸了一大堆七七八八的东西，不诚实。我们求主让我们清心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使人和睦， 这和睦不是短暂的、暂时的、不真实的和平，和睦是跟神的和好，真实的和好，也真实的有友谊啊。也是单纯的。哎呀，你看我们中国春秋战国的历史，或者是人类的这些外交啊，或者是各样的史，真的都是不老实哎。许多东西就是尔虞我诈，怎么样耍你，怎么样引蛇出洞，怎么样让你中了我的计策，这个。在世上就是想引起纠纷，和平常常是暂时的准备战争，我们的和睦是人认罪悔改归向上帝，彼此赦免，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各位，神的儿子在圣经里面其实不是很好的名称，圣经上第一次出现神的儿子们是就是神的儿子们娶了人的女子，生下来一大堆怪物。那么在诗篇里面讲神的众子啊，常常也是指的不太好的天使。神的儿子可能也是因着他们的优秀，他们是一群堕落的天使，起码神的儿子里面有这些。那我们因着，当然是因着上帝的拣选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因着神的圣灵使我们重生，我们是神的儿子。那么这种人一定有一个特质，他使人和睦，他使人跟神真的和好，跟人能够和好。这个社会你看有多么不诚实，多么的勾心斗角，争门结党，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脱离邪恶的，有那美好的带着神儿子的形象使人和睦。为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这个我们当然不希望为受逼迫，我们希望为得赏赐啊。我们希望我们在一个好的环境中，以至于好的公司，以至于你要主持正义的时候是得到上司和同事的喜欢的。但是人是罪人，你要知道包括你自己在内，我们如果真的想行义，都会受到我们自己的老我的压制。那么我们为义要付出代价，但是这个代价是神的国的人一定会要经历的。我知道我们都不喜欢，我也不喜欢，我想耶稣保罗也不喜欢，你不喜欢被冤枉吗？你不喜欢被委屈吗？你看到不义的事情，你已经很不高兴了。你有勇敢智慧去主持正义，站在对的人那边，结果还会受到逼迫。我们当然不服气，不喜欢，但这就是我们，在神的国这努力进去的这个成分，就是。这么美好的东西，我们愿不愿意为它付上代价？愿意，有福了，天国是你的。天国是谁的？各位，北大是谁的？清华是谁的？哈佛是谁的？奥斯卡金像奖是谁的？优秀的人，天国是最优秀的地方，是不是最优秀的人能得到？不。常常是受欺压的，包括为义受逼迫的。那么最后我觉得这个结论真是非常荣耀啊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在天上你们的赏赐是大的。在你们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这样的逼迫他们。信耶稣很好，对不对？我们布道会的时候，尤其我们在台湾布道会，大概信耶稣都是一大堆的，根据圣经哦，功名利禄会临到。有人说啊，这是成功神学不好，但是他讲出信耶稣有福气的时候，也没有讲出信耶稣到底有什么好。 也通常不太会讲到，如果你信主，若有人立志敬虔度日，这人必受逼迫。立志敬虔度日的人一定会受到逼迫。这个是一个罪恶的世界，虽然罪恶的世界仍然在主掌管之中，以至于我们也在罪恶世界中生活，我们甚至付税纳税给政府，我们跟他们也一起生活，我们也不会说在世上工作，不管是公家机关或私人机关就不对，这难以拿捏的地方就在这里。我们在世而不属世，我们纳税而不是叩拜该杀，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，我们不应该指望这个世界，包括你没有信主的父母或者是老师或者是政府或政策，在基本上跟你走一条路线，我们不应该这样指望。很多的基督徒在近代，我觉得是越来越跟世界走一条路，大家都会说我们不跟随世界，不爱这个世界，但是包括基督教的学者，我们很希望我们的论文发表在世界上世俗上有名的刊物上，我没有说这不好，但是常常这些就变成了罗网。我们应当讨主的喜悦，我们应当被主带激励，我们眼睛应该被打开，就是他那是一个宝贝，也许他那个宝贝放在地里面，藏在地里面，我因为被圣灵开了眼睛看到了，哦，那是匠人所砌的石头，原来是房角的头块石啊！我不知道耶稣这么宝贵。如果神不断的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到那是宝贵的，那真是有福了。那在这个世上为他受一点苦算什么呢？呵，各位，这个都不能随便讲的，都是大话。你为主受苦是很辛苦的，很冤枉的，但是耶稣说你们欢喜快乐。以前的先知，也就是以前神的仆人，也是这样的。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不希望碰到这些事情，我们多少也会碰到这些事情，我们碰到这些事情也会不高兴，也会喊冤，但是希望我们还是记得，碰到这些事情我们是有福的。好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也提一下，就提一下，你看到这八福或九福，你回去看路加福音六章24、25、26，那里讲到有祸，富足人有祸，饱足人有祸，喜笑的人有祸，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。这个是跟马太福音的福刚好相对的。那么我们不去多讲，解释的原则跟我刚刚讲的一样，并不是你漂亮有钱富有就真是不好，而是你在这些状况下的时候常常是忘记谦卑下来，忘记去仰望你的主。所以如果你有弟兄姐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到你那里诉苦，他受委屈了，冤枉了，设法跟他讲你应该快乐的，不应该哭的。当然人会难过的，我们求主帮助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是真是有福的人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幸福的人，我们是蒙了拣选蒙了怜悯的人，我们是本该如何的堕落，如何的受刑罚而蒙了恩惠的。你对以色列人的要求也常常是这样，他们不管在奉献的时候或他们在上课的时候都有以色列啊，不可忘记天父一切的恩惠。主啊，我们常常忘记，而且我们常常看不到，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委屈痛苦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做喜乐的人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福的。如果我们身体真的很舒服，我们真的是 被称赞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福。有福不是叫我们骄傲，是叫我们谦卑服侍人的。如果我们真的是为你受了很多的苦，你加添我们的信心，你叫我们不要自怜，帮助我们不要自怜。我们多数算神的恩典，因为我们里面充满了你的爱，爱不计算人的过，爱计算上帝的美好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的讲道就结束了，谢谢。